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恩蒙。接续我们周一的节目呢，就是斑鸠弟兄在满福教会主日为我们重新解析了一下有关于这个牛年大牛市最近又飞飙起来的情况。讲完之后我们教会有一些的讨论，那我觉得讨论的内容呢也挺有意思，所以就把它摆在今天的节目，希望有新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仔细的收听。谢谢斑鸠弟兄啊，今天这个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整个的三自的这个运动啊，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因为多半我们都是在美国信主的嘛，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有什么问题啊，今天这个鸽子也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这机会比较难得，大家可以聊聊。我先问个问题好了，这个三次的这个运动用政治来预备消灭教会的这个政治主张，这是过去的事情呢还是现在仍在进行呢？目前的情况比起从前是怎么样呢？
它一直是松松紧紧啊，但是这个大的方向还是没有变。也看这个执政的这个人嘛，在胡温的时期就宽松一些，现在这个洗礼时代呢又又往左转了，所以说对于教会的这种管控啊这种逼迫啊又多一些。
这共产党对教会的这些做法啊，这些逼迫，他对其他的像对佛教是也这样吗？还是针对基督教这样？
他们对佛教是比较宽容的。那么首先他感觉到佛教是比较一种平和的宗教嘛，他们好像是无欲无求啊，那基督教是比较入世的嘛，而且基督教跟西方的这种关系啊，这种关联政治性的这种事情啊应该是很多，所以说他们是非常的敏感和警惕的。佛教也听话嘛，佛教都是三字。
佛教都是三字。
让他挂国旗就挂国旗，让他唱红歌就唱红歌，佛教是非常的这个顺服的，而且是你让他这个搞军训他就搞军训，踢正步都这些都做啊，那和尚还踢正步还很有意思。所以说他对这个佛教是比较宽容啊，对基督教是比较敏感的。
伊斯兰对清真寺这些呢
管制的比较严格啊，
比基督教更严格。
因为他这个有一个东突组织嘛，就是疆独啊，新疆独立的那个系统，他们是跟伊斯兰有很密切的关系，政治啊，这个国家统一啊，这方面的一个高度，所以说不太一样。对于基督教呢，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因为它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嘛，人的思想啊，人的这种价值观啊，世界观啊，这是全方位的一种管控。那再一个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因为这个达赖喇嘛的缘故，这两个宗教它都是跟这个所谓的分裂势力有关的，这方面比较侧重一些。
我们就不说九，我们就说十年好了。这十年来在三自教会内部的情形，我不知道你还清楚不清楚。一方面就是政府对于这个三自内部基督教的这个掌控呢是更深入了呢还是更放松了呢？他们从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来讲，是不是在渐渐成功，还是就做到一个地步就算了？
我感觉这两年他们对这方面的管控应该是更严了，而且是也起到了一些这个作用呢。原来我们是这个党和政府是分开的嘛，现在也是分开的啊。这个党口里面它有几个部门啊，你像宣传部啊，组织部啊，统战部啊，原来统战部的地位是不是很高的，现在统战部这个地位比较高，就说明这个党对统战工作还是很重视啊。现在统战他就管宗教这一块，
以前就是这样还是最近才把它并进去的？
以前是这样，以前是没有宗教局的，后来有这个政府 部门又设立一个管宗教的宗教局啊，这个具体事务呢统战部就不再管了，他们是管大方向的，
管台湾，我们在台湾最清楚就是统战部，统战部对。
他在美国也有统战工作呀，有大外宣啊，嗯，有很多小粉红。
但现在这个宗教事务就已经归统战部管了，就是了。
宗教事务是宗教局管啊，这政府部门的，政府口的，它叫民族宗教事务局，民宗局。嗯，
那管新疆也是他们管吗？还是？
对对对，
哎呦，那就上升到某一个水平了。
是
新宗教管理条例，这个也是最近的事情，对不对？以前没这么严格，现在是。这个东西抓的比较
对，对，
嗯，
哎，
那你觉得这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比如他信主，他到一个城，他要找个教会，他最容易找的当然就是三自教堂嘛。
对对对，
那他进去听听，他也觉得没什么，唱唱歌，跟美国聚会差不多，因为美国聚会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嘛。
嗯嗯，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应该就出走往哪里去呢？这是个实际的问题啊。很多年的问题了，
对，他不太好出走，他因为他也不清楚这个三字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在里面聚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甚至是有感情了，再一个就是家庭教会呢，他们比较隐蔽啊，比较隐藏自己，
找不到嘛，
对啊，找不到也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也不去跟那些三字里面的人交往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们也无所适从，有很多家庭教会他们对三字是不关心的，是漠不关心的，就
是
搞好自己就行了。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你是不是你有没有负担到上海啊，到哪个地方去开一个三家村教会，又是三字家庭中间的村子嘛，这三家村教会不是很好。
三家村教会这个名字好啊，这个名字开创了文革的先锋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怎么办呢？就因为的确有这种温水炖青蛙的功效啊。
对对对。
因为你到最后当你发现这个三字，等他真正政府管控越来越严格，真的他把圣经都改过来了，因为现在据我所知很多的清真寺他们要这个阿红要讲道之前的稿子都要送审的了。
假如
这个国家的政策不放松，反而往紧处抓，在三字里面也待久了，你这真的是对于他的成长啊，对他的生命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
对，
但有比没有好啊，至少还有一个能够听到神经的地方。
就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法，这也是一个真的很实际的情形。你反正中国人很习惯，我不管你嘛，你讲你的，我信我的，这样子。
回家探亲的时候不是也去了一个三字教会？
对啊，大家都是到三字教会去看看嘛，也没怎么样，他也没讲什么，有的时候讲的还不错，对不对？
嗯，
那像我们的小魏弟兄，他在里面服侍了几年，他就知道他不能不出来了。
啊，是，
是，一旦深入他里面的问题，接触到以后，你就发现这真的是相当的危险。
对，你也接触到他的里面的核心层。就会看出问题来，你一般的信徒还很难看出来，他也是讲圣经嘛，那这个你怎么分辨呢？就是
现在国家还有没有，我知道以前最严格的时候曾至少有这种公文啦，就是说你不能讲死人复活，不能讲天国，不能讲主再来，现在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那个倒是没有，
倒是没有，
他也没有说是你讲到稿要送审啊，也没有这种，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对，
没有到这个地步，这个也看这个当地的政府嘛，有的政府就是做做样子，做给上面看看，有的就比较认真一点的啊。
嗯嗯。我们现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聚会呢，这个地方味道太浓了一点，再加上年纪啊、文化啊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融入。
是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嗯。尽量的搞得没有特色嘛，
搞得没有特色，
没有特色，让大家都能够适应。
对对对，那你们对于这个，像你刚才讲到说这个政府啊，跟国家，你不是反政府，不是反国家，现在就是，但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真的是可以合为一谈吗？
对啊，
你们是怎么看？你们是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外来政权呢，还是怎么样？这个话讲的有点
再讲这个要被
要被耶罗破案了。
其实这个党国是一体啊，现在更加的注重这一方面。
这方面的教育很那个、
对对对，这党国就是一体，你爱国第一是爱党。
对。
所以说爱党就是爱国的体现。你像在这个胡温的时代还提出来什么政企分开呀、党政分开呀。
现在不提了。
现在这个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就直接写进党章。
嗯。
东西南北中什么士农工商。
党就是中国就是了，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不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看这个事情就很荒唐，因为这明明是外来的思想、是一个完全与中国传统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马克思
主义。对对对对对对。
建立的一个政权，然后他硬说他是中国，然后并且没有觉得中国容许存在、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但是这件事情他直接影响到江会，就江会他说什么是爱国的时候，爱国跟爱党是必须要分开来的。
嗯，
你讲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教会为什么需要接受三次的领导，对不对？
嗯嗯。
像现在我们这个小教会突然来了，就是说斑鸠你现在决定来领导这个教会，那不行啦，对不对？鸽子来领导还可以啊，对不对？因为他看不见嘛。那你觉得往后会怎么样呢？你从过去的经验，在你觉得往下会怎么样？现在有疫情，有这种数码掌控，对不对？
他现在要网格化管理啊，就是把你的所有的社区啊，它都分成一个小小框框啊，就像这个围棋盘。像经纬线一样，就把你框在里面，他有专门的这种网格员，就是
新的 job， 新的职业，
对，网格员，就是在这个网格里，你所管辖的这个网格里面的所有的人，你都要非常的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家庭背景、人口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你都要非常清楚。
那像你出门去哪花什么钱他都可以知道了，对不对？
这个肯定啊，这个你现在都是用支付宝啊，用微信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现在啊，这手机定位也很厉害，基本上跑不了。
尤其像你基督徒，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你会不会觉得一直在被人家监控？
那倒还没有。
还没有啊。
因为我这个什么嘛，属于这种不入流的。
老脸皮厚、是不是？
不，没什么名气嘛，这还引不起他们的注意、关注，就是撒旦也看不上我。
哦，这是挺重要。那叶班长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是八路军班长。
八路军班长，我呢，就是我自己可能跟其他弟兄姊妹还不一样。我是在中国信主受洗的，那我受洗呢就是一家三次教会。我就算是那种稀里糊涂的，然后还觉得挺好，人也挺多，人也挺友好。当然出来以后就慢慢看到整体多一些嘛，有时候就回想嘛，回想那一段时间，当然是糊涂了，毫无疑问是糊涂的。有一件事情啊，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是三字利用共产党了，还是共产党在利用三字？
互相利用，互相利用。
对，你说的互相利用就是说不同的阶段谁利用谁，比如说。最初建政的时候呢，他们不想国内混乱，所以呢，他们想利用三字，通过三字来利用基督徒。那么等他建政成功以后，他的55年那个时候，他的抗美援朝也完成了，然后他内部已经清理干净了，他准备去靠完全投靠当时的苏联的时候，他就要跟西方世界完全分开的时候，他就不在乎你这个基督教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实际上后面文革的时候，几乎基督徒是没有地方可以聚会的。他是完全把你从这个土地上赶走了，不是说好像说啊，你们只要不反党、不反政府就可以了，你随便还是可以聚会。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不光是基督徒不能聚会，他甚至把庙也砸掉。
对。
那么现在到了80年代，他有70、80年代，他有开放了。他开放了，显然不是说他在想利用这些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有啥好利用的？文革之后他们有啥？他之所以开放，可能就是因为他要向世界开放他的国家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他做了一种呢幌子。也就是说70、80年代基督徒被他欺骗了，他并不是说想放开宗教自由，他只是想获得西方的一个认可来挣钱。那么现在又走到一个历史关头了，就是说他现在呢，他的这些欺骗的伎俩又被识破了，他走不下去了，那么他这个欺骗他的这个伎俩就应该失效了。 那失效以后你猜他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可能又回到五十年代
50年代
中期，又那个时候。
嗯，
也就是说
是
他是在利用基督徒，而不是说在利用三字，因为三字本身就是他的一个棍子，就只是他手上的一个工具而已。
嗯，
你三字怎么可能利用共产党呢？绝对不能利用，不可能的，你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嗯嗯。
那么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在七八十年代被他利用过一次，我们以为他是说要放开我们啊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也非常的好像觉得这个政府好像是放了我们一线生路。所以说为什么到了几十年后，到了今天，经济也发展了，他人民也挣了钱，他自己也挣了很多钱以后，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教会实际上是受到很大损失，就是说我们被温水煮青蛙了。
嗯，对。
那下来，据我的分析，我的观察哈，他应该又回到50年代中期的那个状态，他就要跟世界隔绝开来，因为你再让我不让我再骗你了，不让我再挣你的钱了，不让我再来得好处了，那么我的这个幌子也就没用了，我就把那个脸上那张皮就撕下来，露出真面目。我相信可能下来国内的弟兄姊妹和国内的教会可能会面临类似50年代那个时候的文革时候的那种逼迫，很有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推测啊。
叶班长的这个思路非常的逻辑非常的清晰，我是非常的认可，非常认可的叶班长的这个推论。现在已经这个已经有这个方向，已经有这个端倪了啊，很明显他们现在这个对于教会的逼迫远远的大于这个江里时代、胡温时代，远远大于那个时代。而且这个习他所表现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宪法的都能修改，是吧？他什么他不敢改啊。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下一步就是说清醒的教会或者清醒的基督徒，那就要有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打算了，就是说下一步怎么走，按照他们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的话，他一定会走到那一步。
嗯，
那下来该怎么走，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包括虽然我们在海外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呢或许也能做一点什么。如果要是说我们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的话，
嗯嗯，
如果任由他们这样带的话，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流失了，教会可能也难保。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基督徒，尤其假如你不是从中国来的，那你一定要记得，这所有的政策，从中国政府中南海出来的政策，不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政策或者政府政策。像美国，你虽然是川普换成拜登，但有很多方面呢，我把你翻过去，你把我反过来，但是仍然有极多的方面，他们立国的方针一点都没变。那个不是因为拜登或者川普个人去拿了什么主张，但是中国的政治不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尤其你要知道，这一切的做法背后真的是有这么几个人在那打算的。就好像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啊，这班就也给我们又分析了一次，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周恩来加上吴耀宗，他们商量出一个这个叫做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尽管当时他们，我觉得我可以利用你，你觉得你可以利用我啊，各怀鬼胎。但是那个目的性是人想出来的，他只要有一小撮，甚至不需要很多，更何况他们是很多，敌忾同仇啊，恨圣经，恨基督教，恨耶稣，那这个想法直接就变成政策。而这个政策呢，你如果把自己交给他，就好像基督徒教会把自己交在不信的人手里边，交在与神为敌的势力里边，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这不是一个国家政策，不像美国，也不像台湾，从马英九换到蔡英文，台湾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个人的想法怎么样，他仍然受制于民意，不是这个样。那绝对是一小，那绝对是一些对我们存有恶意的人，故意要整我们的。所以海外的教会啊，不能够对中国政府的传声筒三字教会存任何的幻想，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对推雅教会所写的信所说的话，他说呢，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或者说杀死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是对教会讲的话，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所要收取的，是神所要鉴察的，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先行实践。这个耶洗别进来，三次进来啊，固然这个账是算在三次算在耶洗别的头上，可是谁容让他进来，反而是主真的要责备的对象。北美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有份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所讲的是好像远在天边的事情。
刚才提到佛教，我们比不上佛教，佛教先天优势，就给再封个佛就完了。对不对？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对，我是想讲，就是我非常同意斑鸠弟兄讲的，我觉得了解三字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本书我很推荐大家，就是王明道先生写的《又四十年》。那本书里写的清清楚楚，就是三字整个来龙去脉，它的本质是什么，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写的非常清楚，包括。80年代王弟兄出来在上海的时候，有三字的弟兄给他钱，他也不收，就不收以后那个弟兄写一个长信骂他。
又两本书，一本是50年来，一本是又40年，
都是王明道写的。
温总理写了一篇悼念他母亲的文章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看到，后来被封掉了哈。那基本就是跟王先生写的差不多，那个王弟兄写的差不多，就是因为他那个第一本书写他前面的经历嘛，就讲到日本人嘛，他被请到宪兵队去
对对对，
结果他很紧张，但是后来就靠主呢，他就和日本人讲了半天，后来日本宪兵队给他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是个基督迷这个人是基督迷呢就没关系，把他打发走了因为他好像抗拒日本的一个命令但是后来就不好使了。所以这个温总理写的也是说他家在日本的期间，然后就写到在文革的期间。结论就是这个日本人好像没有那么凶。
那对对对。
那刚才叶班长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尤其在国内的情况，大家跟国外应该也可以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嘛。到底你们最需要的一个所一个确立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还在动荡还在政治抓得很紧的环境里面把教会的路走好，把信徒带起来，把福音传开来。
这个网格化这个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你像我这6号楼到19号楼就是一个网格一个网格。基本上你教会要就是以接待家庭以小组这样去散开的话共产党就是用网格化来基本上这样来
监控。
他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的或者是刚大学毕业的。我问他们就说你们这个工资高不高，也不高2000块钱左右，但是他这有保险。就是在这种国内的环境底下，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小的职业吧，对然后他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已经能发动群众了，发动群众对付你这些不安定因素分子，就是这种监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是个好事。怎么个好事呢？就是教会可以面对面的接触到一些人了，就是这种年轻人你平时你跟他们传福音都没机会，他们来调查就跟他聊嘛，这是好机会。
鸽子你给我讲讲看，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不是好事的啊？
这都是好事。其实有些这种全职的同工，我们有时候聊起来的时候你像他们都是说，你原来那个贵州去宣教的时候，门徒他们还曾经尝试过这个移民宣教或者是这种代职宣教，整个教会就过去差不多1/3的人，然后过去就是搞这种广场推拿呀，办个小公司呀，或扶贫或者之类的，后来发现都不行了。就是现在这些东西都，人家共产党是不管你，一管你，你这个你，人家就上门说了，你们别来这一套，对不对？你们还搞这个，别来这一套，我们知道你来干什么的。所以最后发现，你任何的区县的想要这个打什么招牌呀，建什么公司、心理咨询， 就搞教会的都不行，其实最后发现还是王毅那个简单，我就是教会，我就是这个立场，就说来吧，我们已经做好殉道，对，坐牢的准备了，就是基本上全职的一些同工就在谈论这个事情，就是做好准备，也没有什么办法，你做好准备就等着就行了。
好，还是我们鸽子弟兄勇敢啊，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暂时停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啊能够好好想想啊，我们在北美大家面临的问题只是，哎呦，教会开不开门，什么时候开门，怎么开了门人不来呢，政府不是都解禁了吗，但是你千万别忘了，在我们的祖国啊情况是正好翻过来，但愿我们这些在安逸中过惯了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父家正在遭受的苦难。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